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暂时用另外一个翻译，可能更达一点，比较靠近原文，我再把它读一遍。道成肉身，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我们一共有四堂。我们讲到新约道理进步的时候，我们已经用旧约做了背景，做了解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当我们来很快的来看新约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找到那个情形，就是新约道理进步的情形。那么就像旧约一样，我们知道讲到摩西五经，它是律法书。那么我们知道讲旧约的特点就是律法，我们说旧约时代是律法时代，所以讲的源头当然从摩西讲起。然后呢，接下来的就是历史书，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那么给我们看见那些律法之子，他们走过了一段的路，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些轨迹，所以这就是历史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然后到了约伯记，一直到雅歌书，那所谓的智慧书或者是诗歌，那么给我们看见，所以你怎么解释以色列人他们走过那段历史，那么他们在神面前的经历是什么。所以不只是讲到以色列人昨天，也讲到以色列的今天。那么接下来的就是以色列到底有没有前途，所以就是从以赛亚书一直到这个马拉基书，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前途乃是启示在这个最后的十七卷的先知书里面。那么新约跟旧约是对称的，是彼此照亮的。所以你发现说新约也是分四大段，那么四福音和摩西五经遥遥相对，使徒行传和历史书遥遥相对，书信和智慧书遥遥相对，然后呢然后最后的这个启示录乃是跟这个旧约的小先知书十七卷刚好遥遥相对。所以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律法是从摩西来的，但是呢我们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旧约怎样从摩西开始，新约就从基督开始。那么因为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看见当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怎样支搭在人的帐，他怎样支搭帐篷在人的中间，那么这个也是源头的故事。所以四福音就把那源头告诉我们，然后从那个源头就流出生命的水。那么到了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说这些恩典之子，这些真理之子，这些国度之子，他们也走了一段的路。那段路呢，可以说第一个世纪他们全部加起来大概有33年的样子。那么那个历史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那么我们进一步来看怎么解释他们的经历，他们既然得了这么多的救恩，他们蒙了得救以后，那他们的经历应该是什么样的经历呢？那么这就是书信，刚好书信的题材跟诗歌跟智慧题材刚好是呼应的。那么但是这是另外一种的题材，因为现在我们都写书信的人跟接受书信的人，他们都是弟兄，他们都蒙同样的一个恩典。所以当你用书信来和对方挽还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不是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不是，他们都是蒙恩典的，他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然后呢他们在生命里面有交通，在生命里面有交流，所以那个结果就是书信。书信给我们看到到底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或者说教会到底在神面前那个经历是什么，那个秘诀在哪里。所以这就是从罗马书一直到犹大书，我们知道这些书这里面包括所有的书信的部分。那么然后最后就是启示录，那么到了启示录 尤其刚开始的时候，你看亚细亚第一个世纪到快完的时候的教会，七个里面代表性的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需要悔改。那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那么感谢主，你就看见说这个约翰的启示录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所以也是源头，然后昨天今天和明天，过去现在跟将来，如果都新约都很清楚，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刹那，圣灵重生了我们，叫做 regeneration。 然后呢，如果我们再仔细读下去，你看见我们要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如果我们这个众人敞着脸得以看见的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所以这里讲到变化 transformation， 那么这个是特别讲到魂的得救来说的，这是今天。然后将来呢，我们知道就是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叫 transfiguration， 就是身体要改变，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过去是我们已经得救了，所以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我们曾经得救了，主已经救了我们，今天他要救我们，将来他还要救我们。所以讲到救恩的时候，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所以慢慢你就可以看得到这里面很自然的一种进步的情形。那么等一等我们再仔细读下去就应该很清楚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先来看那个源头，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讲到今天讲到新约的时候，当然是耶稣基督，因为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么现在我们怎么看这件事呢？我想最好的就是当老约翰他快到100岁的时候，圣灵呢现在给他回忆，他就根据圣灵所感动他的，整本的约翰福音好像是回忆录一样。所以现在呢，他就把马太马可路加好像漏掉了，好像没有提的，因为约翰他蒙召的时候刚好在补网。所以现在呢已经过了多少年了，刚刚五旬节的时候，你看福音的网没有破，福音的网一撒出去3000人得救，然后一撒出去5000人得救。但是现在呢又经过了多少，又差不多快经过60年到70年，那么这个网慢慢破掉了。所以现在呢约翰做补网的工作，当然好像忘记了主耶稣不只是人子，不只是君王，不只是神的忠心的仆人，他也是神的儿子。所以现在你看见约翰他的负担就是，虽然他年纪已经老迈，但是等到他回想他当初刚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他就是记起最初他遇见主的情形。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一章的时候，现在我们看他怎么回忆，他对于主的印象是怎样。所以当他写到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很稀奇，他就好像旧约另外一本书一样，旧约有一本书是讲到起初的，宇宙的起初的。那么现在呢，约翰也把我们带回到起初，但事实上呢是比起初还要起初。所以我觉得中文的翻译是不错的，就是太初，意思就是说创世纪是从创造开始，但这里讲到太初呢是正是于创造以前，创立世界以前。所以保罗说我们蒙了拣选是在创立世界以前，那个故事不是创世纪的故事，那个是创世纪更早的，那是约翰福音这里所给我们的故事。他说太初有道，意思就是说从还没有宇宙以前，神就有话要说，因为这个道就是话，神有话要说，神道与神同在。那么到底这个他特别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这个好像很抽象，但是感谢主，到了有一天，当约翰听见他的老师，他的师父，就是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那你看见他整他是他我们知道因为约翰是要是就是他要人悔改就是因为天国近了。所以这证明说那些能响应这个呼召的人他们都是等候弥赛亚来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在等候弥赛亚里面有西面，在等候弥赛亚里面还有一些圣徒们，那包括什么？包括约翰，也包括安德烈，他们为着等候弥赛亚回来，他们知道天国果然近，他们盯着旷野有人声喊着说，所以呢，你看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就去帮助与施洗约翰为他们施浸，所以他们就做了施洗约翰的门徒。但这证明说，整个的旧约，他们整个的旧约有一个呼声，那个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他们经过了整个旧约的时代，他们如果犯罪的话，把牛和羊牵来，那么等到祭司为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为他们赎罪。赎罪什么意思？赎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把罪遮盖了，所以牛和羊所流的血不能除去我们的罪，但是可以把我们的罪遮盖了。所以旧约美则美矣，虽然他们的所有人的罪暂时你看因为牛羊的血被遮盖了，但他们所巴望的就是哪一天神的羔羊真的出现了。等到神的羔羊一出现，那么真正的羔羊出现的时候，那么他要除去世人的罪，所以他们等候的就是这么一天。那么弟兄姊妹，你还记得最早问这个问题的就是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他说羔羊在哪里？所以整个的旧约都是问羔羊在哪里。现在约翰也好，安德烈也好，他们都问说羔羊在哪里，结果他们没有想到旷野有一个声音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你看见他们所等候的所等待的终于这一天来到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第二次他的师父就是施洗约翰在说，看啊，神的羔羊，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听见这话就跟从了耶稣。从此以后，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从他，他们就做了羔羊的同伴。那么好了，弟兄姊妹，就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在黄昏下午四点钟的时候，那么老约翰记得，就在那个时候，他们跟随了羔羊，而且那天晚上与他同。那对于约翰来说，弟兄姊妹，对约翰来说，现在对约翰来说，你看见这个震撼，直到他的晚年的时候，他都不会忘记。所以接下去，他就形容他的老师怎么，就是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你就看见这个约翰，就是你看见这个约翰所记载的，一共有几天呢？一共有七天。所以创世纪有七天，约翰福音也有七天。你怎么知道是第一天呢？什么时候主耶稣在他们的中间，那就是一天。然后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施洗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到了第三天说，看那神的羔羊，然后你看见这个两个门徒就是安德烈跟约翰，他们就做了第一个跟随羔羊。到第四天，彼得约安德烈把他哥哥找到了，所以到了第四天，你看见主见到彼得的时候，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你不过是泥土，你不过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不过是亚当的后裔。但是呢，现在神在他我们的他说你要称为基法，现在他遇见了主了。”彼得就不一样，现在他要从一块的泥土变成一块的石头。那么神对于彼得的工作从那天就开始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彼得讲到我们来到这里面都是活石，那不光是活石，而且最后是宝石。所以到了最后启示录，你看到了新天新地有十二个根基的宝石，第一块就是彼得。那个宝石在原文叫碧玉，但是那个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比喻，因为我们知道说启示录特别是新天新地的那个是新天新地，所以你看见那里的金子是透明的，那今天没有金子是透明的，到那一天不一样，到那一天那个碧玉 今天的碧玉是半透明的，到那一天像极贵重的宝石，那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金刚钻，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钻石。所以谁会做梦，谁会想到彼得一旦遇见主，他本来不过像铅笔芯一样，因为铅笔芯啊，在化学叫做碳，就很简单的一个元素叫碳元素。这个铅笔芯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太脆弱了，它脆弱到一个地步，所以你可以用它来写字，因为你一给它一压力它就碎了，一碎它就留下痕迹，所以你就可以用它来写字。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彼得就他自己来讲是脆弱的，因为他三次否认主，他不是在官府面前否认，他是在使女面前向主否认我们。但是感谢主，经过主这次遇见他以后，他的前途，他不只是从泥土变成活石，而且从活石变成宝石，怎么回事？这是经过了变化的动作。所以如果你把铅笔芯放在地心里面，给它一定的温度，给它一定的压力，结果就变成金刚钻。金刚钻钻石也是碳，但是你看铅笔芯是脆弱的，你看碳是刚强。铅笔芯是不透明的，但是金刚钻能够把光抓在掌握在它这个里面，让人看见什么叫做光。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彩虹是彩虹，当你看见钻石好的钻石的时候，它里面也有彩虹。为什么？因为它切割到一个地步，所有的光进去出不来，就困在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告诉你说，这就是光。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彼得的见证。彼得他否认主的时候像铅笔芯一样，但等到他最后做见证说，我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他说我不敢当，你不能把我这样钉十字架，我不配。所以最后彼得是倒钉十字架死。一个寻道者，他不只是狮子的心，他也是天使的脸。就是因为他有狮子般的意志，因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不再退缩，他曾经失败过，最后呢他变成了宝石。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一次主呼召他，彼得就，所以不要忘记，这是新造的七天和旧造的七天不一样。旧造有七天，这里有七天。然后呢，这是第四天，然后你就看见这个第四天，不，然后这是第四天，然后第五天呢，你就看见这谁的故事呢？就是腓力。跟拿单也不是，然后再过第三天就是家人的婚礼。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个当约翰解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把我们带到起初。那么创世纪有七天，那代表旧造，但是现在呢，凡是在耶稣基督里人都是新的创造。所以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和马太、路加、马太、马可、路加都不一样，他把我们带到起初，而且给我们看见新造七天，或者说门徒们刚刚认识主的头七天。那么弟兄姊妹，别的这个福音书好像没有提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四本福音书里面，前面三本福音书叫做腐类福音，那么约翰福音书呢，乃是生命的福音或者是属灵的福音。所以毫无疑问，当你回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这里不一样。凡是马太、马可、路加好像没有提到的，现在约翰在那里补网，一点一滴的非常非常的深。那么现在我们要来问他怎么解释这个道成肉身。我们已经说过了，道成肉身的道就是道，然后呢，圣灵就根据道成肉身，然后感动一些人，就把那个道成肉的解释把它写下来，那个解释当然是父神的解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旧约。所以旧约圣经是道，是写下来的道，但是那个道是根据什么？根据道成肉身的道。那么旧约我们主还没有来，但是感谢主，现在呢主呼召了一般的跟随他的做他的见证人，现在有一个见证人就是约翰。等到晚年的时候，他回头去想，当初他刚刚遇见主，但是他知道，如果刚刚遇见主那七天 还不能够形容这一位，因为那七天还证明还在时间里面。所以约翰也好，彼得也好，是在时间里面遇见主的，但是他们还没遇见主以前，太初他已经在那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但对约翰来讲，那好像是不可琢磨的，就好像这个是约翰箴言里面那个聚会一样，不错，那是聚会，但是到底聚会是什么？什么叫做道？谁有话要说？到底他要说什么话？所以到了十四节，这道成了神。那弟兄姊妹，这圣经里面非常非常大的。如果光是道，如果道成肉身的道，那是抽象的。所有神格、所有神性里面一切的丰富，都藏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宇宙大的奥秘。如果你要说宇宙中最宝贝的、最丰富的，那弟兄姊妹在哪里？所有神一切的丰富都藏在基督里。那如果这样，它大的一个地步是我们不能领会的。所以讲到道的时候，你看这个道，就像神那么大，就像宇宙那么大，那是我们不能领会的。但是感谢有一天主耶稣为我们降临，他居然能够降生在马槽，他本来超时间、超空间。现在他愿意受时间的限制，他愿意受空间的限制，他愿意被锁在就在大概主前四年一直到主后三十年那一段的短短的时间里面，他也愿意被锁在就是以色列那个弹丸之地的空间。你甚至为着你和我的人，为着叫我们能知道到底什么叫道，现在呢，我们的主他降卑他自己，他本来不受肉身限制的，结果道成了肉身。他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他说我来了，因为你给了我的身体，我要来遵行你的旨意，我要来发表你的旨意。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个见证人，那个第一个遇见主的，那个第一个晚第一那个下午四点钟跟随了羔羊的那一位，在所有十二个门徒里面，就是这里请你记得，第一个跟随主的就是约翰格恩，而最后一个离开的，最后一个离开的是约翰，所以没有一个人跟随主比约翰更早。他从开始一直到结束，约翰都在那里。所以，如果要叫一个人来解释我们的主的话，没有一个人比约翰认识的更清楚。保罗走得太早，彼得走得太早，彼得也和他一起重走。他的哥哥是第一个为主寻道的，感谢主，他们每一个人主都给他们托付，都给他们荣耀的见证。但是约翰不能走，为什么约翰不能走？约翰几乎需要有一个整个世纪的时间来认识这一位测不透的，来认识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觉得约翰福音是一个小本的福音，没有这个。你知道这难怪为什么很多人认为约翰福音不是约翰写的吗？他们觉得约翰不过是这个加利利海边打鱼的。这个道根本是希腊人在这个五百年前讲这个道的，讲 Logos， 又讲黑暗，又讲光明，又讲这些，他们说这个不可能是约翰写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经过死海古卷能够证明说，毫无疑问，你看看许多内证，这个一定是约翰写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约翰虽然没有受过正统的神学教育，虽然约翰他并不是什么学校里面出来的，但是到底不要忘记，他跟随主他跟随主走完了第一个世纪。所以请我们记得，他第一个跟随主也是最后一个离开，在十二个门徒里。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他经过了这么长的日子，神保守他，就是要保守他的见证。到了晚年，他没有糊涂；到了晚年，他一点都没有痴呆。虽然有人说他只做，常常说一句话：“弟兄们啊，小子们啊，你们应当要彼此相爱。”这是他后来常常说的话。你若常常这样说，就好像老年痴呆，他讲了半天就一句话一样。但是不，你只知道他根本不痴呆，一点都没有。他根本就像于但以理书的作者但以理一样，九十几岁。他们一点都不糊涂。所以你如果真的读教会历史，你看像穆安德烈，像这个什么穆勒的，都是活了九十岁，他们到了晚年一点都不糊涂的。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虽然约翰已经快到一百岁了，但是现在呢，等他回过头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回过头，他不只是客观的认识这个道，而且他旁边观察，与他同在经历这个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圣灵在他里面说话，所以他能够解释，告诉我们这个道成的如何的道是怎样的一位。光这一点，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一点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提嘛。所以现在你看，是约翰现在。好像大家都忘记了，现在我们来听约翰怎么解释这个道成肉身的道。然后他说道成了肉身，那么肉身大家都知道就是玛利亚的身体，现在他可以降生在马槽里，所以后来约翰说我们说这个生命之道，他讲的生命之道，他说是我们看见，而且是我们听见过，还有我们亲手摸过。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做这个见证？如果神在天上，如果神在三层天，神不可以靠近人，不可以靠近的光中，弟兄姊妹，我们最多只能说神就是光。我们知道神是爱，但是觉得很遥远，光也是很遥远。但是有一天他进到一个地步，你看约翰何其有幸，他生在第一个世纪，也何其有幸就生在那个同样在生在弹丸之地。弟兄姊妹，他何其有幸，他亲眼看见这个道，他亲耳听见这个道，然后亲手摸过这个道。那现在我们问他，你的感想是什么？你的心得是什么？你的遭遇是什么？你的印象是什么？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他告诉我们，他道成肉身，他用了一个形容是非常好的，他支搭帐篷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他不是不光住在我们的，他就把我们带回到什么？带回到旧约，带回到旷野。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经过42载，他有的时候起行，有的时候安营，有的时候安营，有的起行。什么叫安营呢？因为帐幕与他们，帐幕就在他们中间，而神的同在就在帐幕。所以他们安营的时候，他们与神同住；他们起行的时候，与神同行。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一下，约翰没有生在3500年前，约翰没有在旷野，约翰生在2000年前，还是感谢的。这个世界仍旧像旷野。现在呢，当约翰跟随主的时候，他的感觉就是我好像回到1500年前。以色列在旷野里怎样与神同住，也与他同行。他住在支搭帐幕，帐幕在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得到，你不知道今天我们的感觉很淡了。如果你能回到3500年前的摩西和那些跟随和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要怎么说？他们说神在我们中间，虽然神在天上，也在我们中间，神的同在就在隔壁，你看见吗？你要小声说话，你要一句，你不能随便，因为他就在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应该能领会。所以现在呢，约翰说他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帐幕的内容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外院圣所，然后就是神的同在在哪里？在至圣所。那么至圣所在哪里呢？至圣所里面摆了什么？摆了约柜，约柜是神的脚凳，神的同在，好像他的宝座还是在天上、啊、然后呢，他把他脚一直伸，代表他同在，就是来到地上，但是他不能悬在空中啊。所以你看见在帐幕里面，你看见有一个约柜，这个约柜呢就做了他的脚凳。所以大卫说：“我只要来到你面前，来到约柜面前，在你脚前下拜。”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大家都知道说这是约柜牺牲所的故事，但是不止这样，不止来到主面脚前下拜呀、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在外院有太阳的光，到这个圣所是灯台的光，是油的光，到了至圣所，圣经告诉我们是黑暗，你看不见。为什么？因为那个光根本是在我们能见光谱之外。但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神的荣光 Shekinah 就在至圣所，神的荣耀就在那。那么你看见为什么讲到你来到神的翅膀底下呢？因为基路伯，你看基路伯就看守神的荣耀。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祭司每年一直要带着血，就没有一个人能在神的荣耀面前能站得住。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旧约有个观念，那个观念神的荣耀在天上没有问题，但神的荣耀在帐篷，神的荣耀在圣殿，你来到神的脚前，弟兄姊妹，你就来到神的荣耀面前，你是个罪人，那个荣耀击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就这样就去了，你要到着犹和羊去，而且大祭司是代表你进去的。但今天不同，你看见吗？现在这个谁，约翰告诉我们说，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结果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在旧约，你只要与会幕同行，约柜里面有的就是律法，约柜里面呢就是有的是这个玛纳，还有就是亚伦的，这样，所以这些都是在约柜里。所以约柜是见证的柜，见证的柜告诉我们见证是什么，见证就给我们看见神的律法，神的要求是什么。所以当整个约柜的会幕，上这个约就是见证的会幕从旷野的经过，没有一个人不恐惧战惊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如果你要做神的见证，那么弟兄姊妹，神的要求就是律法的要求。所以现在是充满了各样的要求，许多人是恐惧战惊的。但是现在不同，你看见道成肉身，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恩典满了供应，所以弟兄姊妹，不会因着恩典结果就没有眷恋。你看见这两样东西像双胞胎一样。然后约翰怎么说？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父子，正是父子生子啊。弟兄姊妹，这是不得了的，从来没有人见到至圣所里的神，因为神的荣耀，神独生子的荣耀在哪里见到的？在至圣所里。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也因着约翰跟随主，因为约翰无论羔羊往哪里去，那弟兄姊妹，当他与主交通的时候，当他躺在主怀里的时候，不要忘记，他能瞻仰主的荣美，他能够做见证说，我们看见过他的荣耀，果然是神独生子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在整本圣经是太大太大的一句话。在旧约，以拉比、以色列人、先知，他们都讲神的荣耀，但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神的荣耀。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天这个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去，他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时候，他忽然看见一片太阳，然后呢，他看见神荣耀的形象。他看见有一个宝座慢慢从北边慢慢移动，那不光是移动，而且呢，你看见托住那个宝座的，就是有一个移动的宝座。那不仅如此，慢慢慢慢你看见了以后，你最后就看见说，原来呢这是一个穹苍，原来天慢慢从远边从天边慢慢慢慢来到眼前。天从来不会从远边到眼前，天就在天上，天怎么会来到地上？所以稀奇的很。那等一等，你看见说是谁把天带到地上来的？有四个活物，那个四个活物呢，就他们这个有翅膀，有四种不同的脸。那么然后呢，你看见是借着他们的翅膀，还有呢，他们旁边有轮子。等到呢这个宝座到了地上的时候，你看就不用翅膀了，就用那个轮子。所以借着轮子，借着翅膀，可以上天下地，可以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见证是谁的见证？这个意象谁所看见的？以西结看见的。那等一等，他发现说，在天就是穹苍，穹苍就是天，就是说这些活物根本就在天的境界之上，他们的翅膀根本摸着天。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然后给我们看见说，在天在这个穹苍的蓝宝石的上面有一个宝座，坐在宝座的有一个像人子，腰以上的像金睛，腰以下的像火。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以西结所看见，不要忘记以西结是祭司，
他知道神的荣耀根本在哪里，根本在至圣所里。
现在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
现在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是今天伊拉克。第一句说，如果耶路撒冷你往东走大概600英里，你就到伊拉克，但是因为当中是沙漠，所以一定要往北走再往南走。所以这什么意思？这是告诉我们说，稀奇的很，如果讲到神的荣耀，那么神的荣耀应该是在哪里？应该是在耶路撒冷。那么怎么神的荣耀会跑到巴比伦来了呢？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我讲到神的荣耀是定点的，没有随时动的，没有的。讲到宝座，一个是在天上，一个呢施恩座是在至圣所里。神的荣耀不是在天上，就是在耶路撒冷，第二个地方你找不到的。所以对于在旧约里面那个旧约里面那个以西结的观念来说，这个完全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怎么可能？那么如果神荣耀来的话，应该从西边过来，怎么从北边过来？啊，弟兄们，慢慢他眼睛开了。当以色列人他们逃难的时候，被赶出，连根拔起，被抛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先是往北走，然后慢慢再往南走。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巴比，等到这个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居然从北边来的时候，他忽然眼睛开启了。他们以为说神离弃他，他们以为说神憎恶他们，把他们赶出离开耶路撒冷，然后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所以你记不记得在旧约阿卡巴什么意思呢？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时候以西结刚好30岁，他25岁的时候做实习的先知，30岁他应该正式进到圣殿来侍奉。但是不要忘记，他是一个亡国奴，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他是个圣殿的，他是个一直培养他做祭司，是一个没有圣殿的祭司。你能想到他心中的痛苦？就在这个时候，神给他最大的安慰。当以色列人流亡，往北走，慢慢在往南走，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神的荣耀暗暗的跟随他们。所以不是从西边过来，是从北边过来。那弟兄姊妹，怎么可能？你要神的同在，一定要到耶路撒冷。你每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过节，你才能享受神的同在。怎么可能在巴比伦你能够看见天堂，你能够看见神的安慰？在巴比伦你能看见在宝座上坐的好像人子？弟兄姊妹，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巴比伦是最悲惨的，巴比伦就像地狱一样，巴比伦到处都是偶像，巴比伦怎么可能是天堂？是感谢的，以西结看见了，但是他有没有说是神的荣耀？不是，他是神荣耀的形象，是他的照片，不是神的荣耀。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连摩西都没有正眼看过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为什么？因为罪人不可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堕落以后，天像铜，地像铁，从此以后天再没开过。以西结看见天开了，不是3层天，是太空，是空气天，是天开了没有错，他没有看到神。什么时候天才离开？一直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一座马可福音圣经说天裂开，好像天被撕裂了。从主耶稣来了以后，他把天堂就带来，本来天是在遥远的地方，结果他居然在地上，这个地就好像巴比伦一样。弟兄姊妹，你居然能看见天开，那是什么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对于约翰以西结来说是什么？这个这件事那个时候没有可能，他所看见的就是有一天，弟兄姊妹，有一天这件事要变成真实，有一天你要看见神的宝座不光在天上，那个宝座是移动的宝座。那弟兄姊妹，是谁把宝座从天上带到地上？ 谁把宝天从天上带到地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仔细的，当你仔细的明白约翰福音的时候，是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见他的荣耀。所以这什么意思？那就是说，这个以西结所看见的只是这个荣耀的形象，因为在旧约。所以你知道，现在拉比们他们警告普通的犹太人，你不要随便的解释，也不要随便读以西结书，因为最难解释的一卷书就是以西结，因为讲到神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一直到约翰当他做见证说，他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个荣耀当时帐篷是至圣所里面的荣耀。那弟兄姊妹，约翰，仅约翰他都看见，而他不是看见神荣耀的形象，是什么？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可见诗这个以西结所预言的，那就是弟兄姊妹，我们讲预言，我们叫但以理的预言，但是我告诉弟兄们，但以理讲到主升，又看预言主升天，他看见了，用望远镜。现在以西结用望远镜看，他看见，哎，稀奇的，我在巴比伦，神的同在也在，好像神变成无所不在，好像有人子把神带到许多的地方去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对他来讲是半懂不懂，明白又不明白，所以他只能说这是什么？只能说什么？他只能说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那么这就接受了什么？就接受了形象。那么弟兄姊妹，严格说来，严格说来，就是以西结第一章的预言应验。什么时候应验的？道成肉身的时候应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能根据以西结第一章的图画，我们就明白四福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在这里。你如果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谁来托住他？你看见很明显有活物，这个活物呢，如果你仔细去读，跟什么跟这个启示录来比较的话，活物在原文呢没有物，就有活 living， 它就是活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它完全充满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呢，不是普通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在宝座前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最靠近宝座的。那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远离神，我们离开神很远。你如果越靠近宝座，那个生命应该越圣洁，也经不起光照，因为那个光不知道有多强。所以四活物所代表的乃是宝座前的生命。但是很稀奇，在宝座前的生命有四个不同的形象，一个是狮子的脸，一个是牛的脸，一个是人的脸，一个是马的脸。啊，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神的荣耀，如果你真的要知道在宝座前的生命，那不要忘记啊，生命在他里头。严格说来，基督乃是生命的源头。那如果四活物已经代表在宝座前的生命，那现在我们要问，你怎么解释在宝座前的生命？那最少给我们看见四个不同的形象。那么结果你看见，就是这个四个不同形象的活物，这个生命，这个宝座的生命，把神的宝座从天上带到地上，从一个角落带到另外一个角落。轮子到哪里，翅膀到哪里，神的旨意、神的同在、神的国和神的天堂和天堂就被带到哪里。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我明白那个真正把那真正那个就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就是那个活动神的宝座，无论他到哪里，天堂就在。结果是宝座前的生命，你看托住那个穹苍。所以现在你不要说天离开我好远，不，你看见吗？整个翅膀就能够摸到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一样，现在天开了。所以等到斯蒂凡当他看见说，我看见天开了，他说我看见神的荣耀。你看这句话是要命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这个谁呀、啊？是这个犹太拉比保罗最不喜欢听的话。他读了不知道多少遍以西结书，他知道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的显现，神的荣耀只有向他喜悦的人来启示的。那么结果现在圣经告诉，结果约翰不呀，保罗听见说，哎，这个人我们要定，这个人我们要谁铲除他的？这个人 没有多久以后，他们用石头打死他的，就记在那个最紧要的关键钉子里。斯蒂凡还说：“我看见天开了。”他说：“我看见的神，他不是第一层天，也不是第二层天，是第三层天。为什么？他看见人子站在父神，人子向来坐在父神。莫非当斯蒂凡来寻道的时候，我们的主站起来来迎接这个寻道的人？所以弟兄们，不要忘记那句话，约保罗受不了。如果他的脸是像天使一样，谁告诉路加，保这个斯蒂凡的脸像天使？是保罗，保罗亲眼看见了。如果他是被追杀，如果他该被铲除的，如果他是神所不喜悦的，为什么他的脸寻到的时候脸上像天使？那如果他是神所定罪，他怎么看见神？他怎么看见以西结圣？难道他比以西结更圣洁？弟兄姊妹，以西结所看见的只是一层天，而居然他能看见三层，能看见人子站在父神的右边，这不是三层天是什么？那不就证明说，因着主耶稣来了为我们，所以主耶稣，你记不记得最早的五个门徒，对拿单也什么？你们要看见什么？天开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主耶稣的工作，现在天开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天开的真的，那么现在这个斯蒂凡所看见的神的荣耀一定是真的，不是神荣耀的形象，那就是这个人子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很清楚，以西结所看见神荣耀的形象，但是呢，约翰所看见，我们见过他的荣耀，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然后斯蒂凡做见证说：“我看见人子站在神的。”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谁把天带到地上来？因为我们主道成肉身，他裂天而降。所以等到他一受尽的时候，你看见天裂开，天为着我们主开。为什么？因为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只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工作。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面给我们看神的羔羊，他做了人和神中间的，做人和神中间的中保，因为罪叫我们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但在十字架上，你看见神叫借着十字架叫我们，主耶稣叫着我们的一生和好。但是罪也叫天和地要离开有多远？是感谢主，主耶稣就是那个天梯，他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在十字架上叫天和地能够重新连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一样，现在你看见这个时候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天终于开了。那么不仅如此，弟兄姊妹，你现在要明白神的荣耀。你看见在宝座前的生命，如果生命的本源你要明白它，你不可能一个方向来明白它，你要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明白它。所以一面你看见有狮子的脸，一面一个脸是牛的脸，还有一个脸是人的脸，还有一个老鹰的脸。所以很自然的，我们有四卷的丰收。马太福音给我们看他是君王，狮子的脸；马可福音给我们看他是神的仆人，是牛的脸；然后路加福音给我们看他是人子，所以是人的脸；而约翰福音给我们看他是老鹰，他那个超越的生命。所以你看约翰福音说，从天降下人子，从天降下仍旧在天，这是老鹰。老鹰从很高的地方一向降下来，它又仍旧回到天上去，所以那个生命还是老鹰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你不能看，你看见你眼睛就瞎了。所以只有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只有父怀里独生子能瞻仰父的笑容。他的眼睛为什么没有瞎？因为所有生物学家告诉我们说，这个老鹰啊，神给他特别的眼睛，这个眼睛厉害到什么地步，他直接看太阳眼睛不会瞎。神就是比太阳的光还要强， 我们这些罪人眼睛一定瞎了。
我们的主他是独生子，
在父怀里独生子，他眼睛瞎了。
所以这个生命是什么？这个生命乃是生儿子的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这就是四福音。什么叫道成肉身？这个道就是神所要说的话。那么现在具体所有的荣耀，所有的美丽，所有的谦卑，所有的温柔都集中在他身上。那现在呢，我们怎么去捕捉他呢？所以圣灵借着四卷福音书给我们四个不同的角度，让我们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他。然后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才是整本四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想非常的清楚，四福音很明显给我们看道成肉身的道，神的儿子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我们的救主要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他。就好像你去看到美国到拿加波大瀑布去一样，那个瀑布太伟大，你不可能从一个角度来看，你可以从上面看，可以从下面看，因为它太伟大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伟大到一个地步，你不能从一个角度来明白他。所以感谢主，现在就从不同的方面来启示他。但是每一部分的启示都不是完全，只有帮你加在一起的时候，它才是完全。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他是君王，他是君王，他是神的仆人，他是人子，是人上人，而且呢，他也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得到一个非常平衡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主耶稣一面是神的儿子，一面也是人子。他起来斥责风和海，他是神；他在船头上睡着了，他是人；他头三个动物在十字架上，他是神的儿子。他与神有亲密的交通，说父啊赦免他，到了后面三个钟头，他站在你和我的地位上，站在人子的地位，他才可能为我们定十字架，他才可能死，神是不可能死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要明白这一位主，需要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他。但是不只是四个不同角度得到启示，这里也给我们看见，这里有四个不同的标准，不是四一个标准的四个方面。我们说过了，什么叫律法？律法代表神最高的标准，但是不要忘记，宇宙中最高的标准是律法也好，亚伦的像也好，是放在约柜里面，约柜是代表基督。所以不要忘记，在旧约你只要守律法就好。什么叫善？什么叫至善？至善就是你把神的标准守住了，你达到标准。但是旧约不是，旧约的标准是什么？那就是保罗所说，神的旨意是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然后呢，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乃是按着神旨意招来的人。不要忘记什么是神的旨意。下面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一个是律法，一个是耶稣基督。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个最高的善、最高的标准，那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就是约瑟所做的梦，最高的梦，那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现在我们要问，神儿子的形象是什么？狮子、牛、人，还有马。从四个不同的方面给我们看见，他是怎样的一位主。你不只欣赏他是我们人类的救主。他拯救我们，要把我们拯救的那个地步，我们就要向他。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若是被成全了，就要像先生一样。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现在你看，你们当你读旧约读新约，你一对比的时候，那里讲的源头，这里也讲的源头。那么弟兄姊妹，一开始不是不错，我们是罪人，主耶稣拯救我，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一开始就把最后荣耀的光景摆在这里。明白吗？不光主耶稣是这样的，是这样，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他。他救我们，不光叫我们不做罪人，比如怎么不做罪人，就等于你这个不做罪人等于什么呢？是等于你现在这个杯子 脏了，弄在垃圾桶里面。我们是脏了，现在呢，十字架把我们洗干净了。但洗干净，如果你把它放在柜子里面，你还是这个杯子没有尽到它的功能。那神有一个目的，神要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而且带回的最早最早。那么，如果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带走。因为本来就是为着，本来就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所以，什么时候能够磨成神儿子形象呢？那当然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一开始就不是善恶树。不错，我们的主要解决善恶树所带来的一些困难，但是现在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最高的福音，神最高的标准。只要哪一个人蒙了得救，你看看将来我们都要像他，这就是那四个形象。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当我们再继续看一下以前呢，我想我们再说一点。我们已经说过，在旧约有先知、有祭司、还有君王，他们三个都是受膏的。那么什么叫弥赛亚？什么叫基督呢？基督就是等到基督来，弥赛亚来的时候，是这三个不同的职分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所以是受膏者。因为旧约是三个人分别受膏的，祭司可以分别受膏，先知可以分别受膏，然后呢，君王可以分别受膏。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同时兼具这三个身份。所以不要忘记，讲到道理的进步的时候，既然在旧约是个未完成的交响曲，那么到了四福音给我们看见完成，那是完成的交响曲。所以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最高的君王，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最高的先知，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最高的祭司。这是为什么一开始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家谱是王的家谱，所以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是君王，主耶稣就是君王呢？因为根据他的家谱，你看见从然后原文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大卫在前面，所以整个的家谱是以大卫做中心。然后呢，有三个十四代，中间的十四代呢是十四个王，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这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来到地上做王是什么样的王？像大卫一样的王。有一天，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有一天神的国要借他带来，就好像旧约神要把神借着他们来掌权，但是最后在主耶稣身上能够完全的掌权，他的国度一直到永远。但是不止如此。这里不只告诉我们的主耶稣是君王，他是荣耀的，但是什么样的君王呢？非常有意思，他的模式是根据大卫来做的。那么为什么十四十四十四呢？十四我们说过是大卫这个字，这个希伯来文呢，如果你把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数字加在一起的话，刚好是十四。那为什么十四呢？因为主耶稣是在十四号那一天为我们定十字架，所以如果你从第一天开始，一二三四五六组一起了十四，所以十四在圣经里面代表十字架。所以为什么四十二站、十四站、十四站又十四站？所以现在很清楚，今天在大卫的身上是十四所代表。那你说大卫怎么跟十字架连在一起呢？不要忘记大卫的灵是什么？当他写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大卫在旷野里被追赶，他那个经历啊，他说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但那个时候神安排他让他经过许多的经历，在旧约的时候他已经经历经历了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有这个巴山的公牛等等等等。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不错是将来的预言，但如果大卫没有经过这些，如果他没有经过这些经历，他怎么能发出这种感觉？所以虽然大卫在旧约神安排他的生活，安排他的环境，让他经过一种的经历是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这一次受苦不是为自己受苦，他很多的罪是罪有应得的，他犯了罪，但这一次的苦难是为着将来要来的基督受苦。 所以他经过了一种苦难，经过一种经历，就是像十字架那样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当大卫到处被追赶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经历就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所说十字架的经历。所以大卫怎么做王？先流亡，然后才登王座，到处被追赶被弃绝，然后才得到荣耀。所以不要忘记，不错，以旧约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是个君王，他们只知道荣耀的弥赛亚，他们不知道受苦的弥赛亚，他们忘记了他们的大卫在登基以前就是受过苦，到处被追赶，到处流亡。所以就是一个这个缘故，你看见主耶稣一生下来就开始流亡，一生下来其实要杀了，两岁以内都要来杀。那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是王，他应该叫别人受是逃难的，不应该他逃难的。希律的王才真正的王，因为他叫别人逃难。扫罗是王，叫别人逃难。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大卫是王，为什么他流亡？神已经按他，神借着撒母耳已经高他了，他是的确是王，就是实际来他是王，他就是没有宝座，他有王的生命，他没有王的宝座。你看见说扫罗有王的宝座，没有王的生命，没有王的实际。那弟兄姊妹，到底谁是真的王？在神的眼光中，当然谁是真的王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当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大卫是怎么做的？大卫因为预表基督，所以你看见说当他做王的时候，他因为大卫将来主耶稣是根据这个模式来做王的，所以什么意思？就给我们看见说主耶稣这个王他乃是先被弃绝，然后应作为我们地的十字架上，然后神圣把他升为至高。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了，因为这个缘故，这就是为什么你从第二章开始，你看我们的主就在那流亡。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弥赛亚。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讲，就是不可思议啊！怎么弥赛亚还要逃难？如果主耶稣是基督，怎么还要逃难呢？还有黄金、乳香、没药，如果没有黄金、乳香、没药，他们连路费都没有。但是你不要忘记，你读马太福音一直是被弃绝。你记不记得有一天有人这个他的门徒在那掐麦穗的时候，那么有人说你们做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然后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读了圣经没有？你记不记得大卫那一次不是挨饿了吗？那大卫为什么挨饿？因为他被追赶在流浪，没有东西吃，到了安息日，是安息日那一天，结果怎么样？他就吃了什么？吃了橙色饼的饼。所以为什么主讲这段话呢？我的这些门徒就好像当初大卫跟随大卫。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主耶稣是王，但是主耶稣是被弃绝，但是感谢主，结果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王。你怎么知道？很清楚的。你记不记得他们用苇子打主耶稣的头，然后他说，然后给他那个芦苇来做他的权杖，那么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讥笑他，但是感谢主。所以你所有的王，我再说，只有这个王是最特别的，因为所有的王都是坐在宝座上，所有的王都是带着荣耀的冠冕，但这个王有人被吐唾沫在他身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起头两个强盗啊都讥笑我们，但是慢慢的，那个强盗发现这个被钉十字架这个人，许多人在十字架的表现呼天唤地咒诅，听见他祷告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他就有一个祷告，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他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德国要得一个国？为什么？因为那个十字架，当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登上了，所以现在对强盗来讲，他是一个王，所以他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进来，所以主耶稣说：“我今日有和你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 这就是王，这就是王的，这就是这个王，这就是这个狮子的，狮子的，这就是这个狮子的形象。那一个狮子的缘故，你看他从来不妥协，一个狮子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他的确是王。那么一个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今天就呼召我们，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你对着一个国度之子，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个个的生命都是狮子的生命。那么狮子的生命是刚性的，打人的人是最软弱的，被打能够不还口，被打能够不还手，才是最刚强。如果人打我一张脸，我能转过第二个脸，弟兄姊妹，这个人比狮子还要刚强。所以当你读到山上的教训，表面上你看见你照着山上的教训，你这个人要破产，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当人看是最软弱的时候，他是最刚强。所以弟兄姊妹，结果这些狮子能为仇敌祷告，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祷告，结果呢，我们今天也能够活出，能够像我们能够完全像天父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这个讲到天国子民的品格，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些人通通是狮子。为什么？因为他们最高的标准，他们的善是什么？他们最高的善就是有一天他们像狮子一样，没有妥协，一点都不畏惧。那弟兄姊妹，那这个就是整本这个马太福音所要启示。那不止如此，现在你看见还这个，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举作在旧约里面所讲的弥赛亚，以为他将来要坐在荣耀里面，不错，将来我们的主是要坐在荣耀里面，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天国的国王是这样的，天国的国王是带着经济的冠冕，天国的国王是拿着芦苇来做他的权柄，你一定不会认错。你到别的国家，到英国，你知道这是国王，那个也知道，但你知道哪一个是天国的国王？这是我们的主。如果这是天国的国王，你要做天国的国民，你想学生能高过先生？不可能。所以这一面，你看在旧约没有完成，到新约完成，在马太福音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马太福音有一个道理，不要忘记了。如果你读这个希伯来书的话，你看哈，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我们看一下好吗？希伯来书第应该是第一章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所以不要忘记定旨，天国的道是主亲自讲，因为他出去撒种，所以然后他就把天国的道理就写在马太福音。所以讲到天国这两个字，别地方没有提到 Kingdom of Heaven， 别地方没有提到。那为什么只有马太福音讲的天国呢？那弟兄姊妹，凡是关于天国的道理，起初的是主亲自讲，起先是主亲自讲，所以主亲自讲的道理就是国度的道理，天国的道理。那么好了，等一等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到底我们的主怎么讲这个天国的道理。所以你讲的道理进步的先是那个道，道成肉身的道，那道成肉身的道是个人，他是个君王，他的脸他的形象是狮子的形象。但是呢，关于整个他所要完成的救恩，我们主有话要说。所以讲到教训，讲到主的教训，最清楚的是马太，马可告诉我们主所做的，马太是给我们看主所做的，马太是一个税吏，他向来是一个组织家，他把所有东西都归上档案，所以他把我们所讲过的道通通放在一起。所以如果你要知道我们的主题教训是什么，他起初所讲的道理是什么，当然是马太。那等一等我们回到这里，那么第二点我们说过，这个新旧约不是先知也是没有完成，先知在那里预言一些预言没有最后应验，所以现在 什么时候才应验？所以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很明显的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乃是那个被高的先知，就是他是祭司，不是他是弥赛亚，但是他同时是君王，同时是先知，也同时是祭司。马太福音讲他是君王，那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先知。那么也许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有困难，怎么马可福音是讲主耶稣是先知呢？我想我没有时间了，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好好的读，我先把它点给大家看就可以，但是我不去讲了。那就是那就是第三章。这个第三章呢，你记不记得彼得的彼得跟约翰呢治好了一个瞎子，不是治好个瘸腿的，那么然后在所罗门拿下，很多人聚在一起。那么这一次呢，彼得讲到的是五千人得救。那么这一次讲到五千人得救，他提起摩西。你记不记得摩西啊？他曾经在山上，摩西是神的仆人，是很有名的嘛。摩西是神的仆人，所以当摩西在山上，在这个西乃山，这个神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告诉摩西说：“你不要跟神，叫神跟我们说话，我们恐惧战惊，我们害怕，我们怕被击杀了。”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他们说的有理。”那什么意思？因为这是旧约，当然他们怕神。他说：“我要从你们的告诉他们，要从他们弟兄中要兴起一个先知，像你一样。”但是等到这个先知起来的时候，这个先知当他讲话的时候，所有人都能挨近他，连小孩都要亲近他。他是税吏的朋友，他是娼妓的朋友，他还没有做人的救主以前，先做人的朋友。他说话口出恩言，那么弟兄姊妹，他不是像西乃山一样，像雷轰一样啊！不要忘记，那个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摩西在神的家中敬忠，我们的主也在神的家中敬重。所以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仆人，是按照什么等次做仆人的？是按照摩西的等次来做仆人。但是何等的不同，摩西讲律法大家害怕，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主的恩言我们巴不得多讲一点，因为我们的主来了，他就是那个先知，那个先知是口出恩言。那不光如此，他是标准的典型的神的仆人。所以你看见马可福音一开始没有讲到他的家谱，因为神的仆人不需要家谱。一开始你看见他就长大了，一开始就在那里就在那里忙碌，你就像摩西一样，在神的家中在那里尽忠的。所以如果你仔细一读头四章的话，那简直就像工作日记一样，而且是马不停蹄的。你如果想分析一下，你都分析不来的。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忙的，为什么马可福音没有太多的道啊？你今天请一个佣人来帮忙，你不是一天到晚听他讲道？所以如果一个姊妹喜欢讲道，你请他来做事就很麻烦，他一天到晚讲道给你听。不是啊，你请他来要做事的。所以马可福音，你要知道主的道，到马太福音去。马可福音，主是你看天上一个动作，一个命令，地上就一个动作，所以立刻，一共用了40次。所以你看他的顺服是立刻的顺服。你如果读前面的十章，给我们看见他的确是内头硬，在前里面耕耘。到了最后面六章，你看见那头牛摆在祭台上。这就是我们的主，他是神的。那么最稀奇在哪里？如果你讲到所有犹太人呢，他们都知道讲到弥赛亚就是指的将来有一位先知要出来，要像摩西一样，他们都知道这就是指的摩西，先知中的一位就指的摩西来说，这就是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你如果真的讲到弥赛亚，在犹太人观念里面，弥赛亚是什么？弥赛亚是非常荣耀，还是高高在上，所以他们不能接受一个受苦的弥赛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他们读到这个但以理书以赛亚是53章的，他们就跌倒了。为什么？因为每个礼拜六啊，他们读这个以赛亚书，从50，比方说读到52章，然后应该53章54章， 但是很稀奇。他们读完了五十二章，下个礼拜一定跳到五十四章。你到纽约到各地方去看，一定如此。为什么？因为他们读不懂这张圣经。因为这一张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仆人。
你如果仔细的读，你们不去读，我很快的翻给大家看。他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他必高举甚深，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人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人枯槁。然后讲到我们的主怎样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然后呢，我们都如羊所迷，个人偏行，就是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十字架上的故事。
所以他们就糊涂了。我的仆人就是一定指着弥赛亚说，这个不是以色列，这个指着弥赛亚说。那弥赛亚怎么可能是个受苦的弥赛亚？感谢主，马可杯是这个解释。一面你做牛做马在田里耕耘，这就像摩西一样。但有一件事摩西没有做，我们的主做，因为我们的主比摩西更大，他的确是神的仆人。所以到了最后六章的时候，马可总共六章，你看见那头牛摆在祭坛上，所以感谢主，他做了多人的事情。然后主告诉他的门徒，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是这个仆人是怎样的仆人？就在旧约没有这种，这个你想也想不到的。他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不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说众人。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完完全全相反。世界上什么是高的，什么低的，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到了天国，等到主来的时候，他是弥赛亚，他是荣耀的弥赛亚。但他说，在荣耀的弥赛亚以前，他是个受苦的弥赛亚。为什么？他要担当我们的罪，他要为我们的罪压伤，他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他不止在那里耕耘，不止在那里劳碌，不止在那里服侍我们，但是最后你看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以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就挂在十字架上。
四本福音书都是以十字架做解释，但是每一个解释都不一样。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做王，而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舍命，他是最大的那个人。所以旧约的以色列人呢，要么最大，要么最小，他从来没有他最大就最小，最小就最大。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天国呢？天国是颠倒过来，你明白？哀苦这个邻里贫穷的有福的，原文是赤贫啊，因为天国是他们最富有。谁是最穷的，就是最富；谁是最卑微的，就是最高。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在前。所以世界上喝 seven up， 我们喝 seven down。你看见吗？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就明白了。今天世界上要和别人争，和别人斗，你才是最大的。但是凡不回转向小孩子的，就不能进去。许多人太大太伟大了，所以在教会里面跌得底气。你如果到日本去，你就知道日本房子个子很小小小，你如果太高大，这里也碰那里也碰。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做天国？天国他建造教会那个尺寸都是小人，都是小人物的尺寸，我们太大。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让十字架在你我们上工作，能回转向小孩子，那感谢的教会，你在教会里面要蒙福气。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你要看见说这个叫做天国，这个旧约不知道的，你看见吗？所以主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但是不要完全 taste 旧约。你明明讲到其实圣经已经启示了受苦的弥赛亚，不过今天以色列犹太人根本看不见呢。如果今天你把弥赛亚，就你把以赛亚五十三章啊，如果你把它抄出来，然后你给犹太人看，哎，他一定不要看到，这一定你们基督徒说的第几个第十字架，他不知道他八百年前已经预言和主是这么第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看见果然。我们的主就是一个先知，
所以这个你的彼得怎么说？所以你看彼得怎么讲？我再引一下这句，《使徒行传》第三章， 啊，第三章第二十五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那来赐福给你们。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你们也因信称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个就是先知，就是那个仆人。所以讲到仆人，就讲到摩西，就讲到，所以这个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乃是神的仆人。所以他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什么形象？这个乃是牛的形象。那如果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主告诉我们说，凡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所以一面感谢主，我们在主的脚前；但另一面，我们能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脚前，能为他们洗脚。洗脚什么意思？洗脚就是我们可以在主的脚前，我们可以谦卑到一个地步，在我主的脚前。那你能不能谦卑到一个地步，在每一个人脚像我们主一样替他们洗脚来服侍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个是最高的标准。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的善是什么？是旧约的律法吗？不是。你的善是什么？我们要完全向天父的完全，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要服侍我们的弟兄，做牛做马，就好像什么？好像马可所启示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我们的源头。然后呢，不要忘记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这个我们讲的祭司。因为我们知道旧约所有的殿里面许多东西都没有，那么到底香坛祭坛这个到底代表什么？那个意义到底在什么？那么弟兄姊妹，我那么到什么时候才应验了呢？很清楚，到了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乃是伟大的祭司。怎么知道？因为路加福音一开始从殿开始。你记不记得撒加利亚？你记不记得那个撒加利亚的故事？撒加利亚是个祭司啊，他现在呢抽签要做什么？要到去烧香。烧香是在香坛前面烧香的，这个不是指进至圣所。我们知道除了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到至圣所之外，然后祭司们他们所争取的最高的荣耀是能够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在这个至圣所前面有个香坛，然后在那里烧香。这个烧香的时候，所有的百姓就在周围在那里祷告。所以这一个权力啊，是率领所有的百姓在神面前有个祷告。所以这不是个人的祷告，这个不是说能要不要生儿子，不生儿子没有。那么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他终于抽到那个签，然后你看见这个路加福音一开始就是以殿开始的，然后祭司来到神的面前，他在那里祷告，那么所有的百姓都等在那里。为什么？因为那个祷告乃是全国性的祷告，那个祷告就是代表整个的全国，达不得弥赛亚能够找到。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天使告诉他说，你要给你这个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那不要忘记他，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这个祈祷不是私人的祈祷，这个祈祷是代表全国那个祷告神听见。那现在主为我们的主预备了先锋，那么这就是撒迦利的儿子约翰。所以这是第一章的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然后路加福音最后一章，当主升天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我们看看最后一章，路加福音最后一章第五十一节，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他离开他升天的时候，他那个祝福啊，乃是大祭司的祝福，要大祭司要给人祝福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整本的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大祭司。那就不要忘记谁有资格做大祭司。我们看看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 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所以弟兄姊妹，他怎么做我们的大祭司？
因为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换一句话说，他曾经来到地上做人，因为是人所以受过试探，但他没有犯罪。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讲一个完全的人，没有一个人比路加更有资格。路加是观察生命的，他现在告诉我们说，他终于找到一个生命是没有瑕疵。以希腊人是追求完美，追求完美，他要做一个见证说，在我看过这么多的人里面，没有一个生命比这个生命更完美。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路加的见证。然后这个人是从诞生开始，然后呢，你看见三十年隐藏在神面前，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看经过了三十年，那三十年他怎样隐藏在神面前，他是个人子，结果感谢主，他蒙神的喜悦，神满意。然后又过了三年，到了黑门山上，天上又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那么这三年他开始工作，无论他的生命，无论他的工作，都蒙天上的喜悦。然后最后当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然后最后呢，天上没有神了，这位把他接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就像每一个人一样，从婴孩，从摇篮就是他的，从摇篮就是他的那个马槽，然后呢，他也是一样成长再成长。不过我们的成长曲线是出于土归于土。我们是横着进来，我们横着出去。主耶稣是横着进来，就是也是从马槽里进来，他是垂直出去。当他生长的时候，是一直长长长长到神的宝座，从地上长到天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乃是神旨意中的人，神在亚当身上所失去的，在我们主身上得到。变化山上的时候，他人子的荣耀，我不是神子的荣耀，人子的荣耀，满到一个地步，从他里面凑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他可以升天，他可以回到父那里去，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又走到了哥哥他，为我们完成了整个的救赎。所以弟兄姊妹，谁做了我们大祭司？他升到天上，这什么意思？在旧约的时候，有祭坛的地方就是万园，现在既然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是在这个地上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整个的地球就好像外院一样。结果他升到天上去，所以升到天上去的，他先进入什么圣所，为我们做了大祭司，然后到了启示录第五章，最后为我们进到了宝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整个的宇宙，我们的地球好像外院，那么到了天上，你看你有圣所，到了神宝座的地方，三层的地方，就到了就上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再是影子，现在是实际。我们在宇宙中能够敬拜神，但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能进到与神不能再进，因为我们只要到死灵的深处，我们就到了就上手，我们就进到不能够再进。那么弟兄姊妹，因着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他能为我们代求，而且他没有把那么，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么感谢主，你看见了，今天如果你要明白关于这个祭司的种，要明白关于这个什么的种种，就是关于这个到底这个圣殿的种种，你现在读到希伯来书就很清楚，希伯来书就是那个整个的答案。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果然没有错，那个未完成的交响曲，最后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受膏者，就是受膏者。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受膏者。那么所有旧约里面所讲的 祭司、先知跟君王都集中在主的身上。那么果然，你从头三本福音书就见证给我们，就印证给我们看，就见证给我们看。你看，在旧约里面没有完成的终于完成。那么这个是头三本书。那么最后呢，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我们就来到了第四本书。前三本书是成先的，后一本书是启后的，前面是承接前面的，然后开启后面。因为不要忘记啊，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新约里面的道理是根据父把他的话传给子，然后子再传给我们，那么然后我们也领受了，这个是新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到了约翰的时候，你看那个启示就不同，你就看见说等，所以或者我简单的说吧，前面三卷福音书所讲的道理是国度的道理，它是承接旧约的，承接旧约的。那么等一等，我们再回头了，是回头了再看一遍。那么但是呢，我们如果现在读约翰福音的话，你看约翰福音还是生命的道，一个是国度的道，一个是生命的道。但是不要忘记，在国度的道告诉生命的道中有一个重叠的地方，那就是十字架。那么所以现在简单的来说，当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很清楚的，马太福音、马可、路加是讲的国度的道，约翰福音讲的生命的道。然后呢，等一等你看见说这个中间有一样东西叫十字架的道，那么讲的十字架的道讲的最清楚的，那么等到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应该就看得很清楚。我想我们好不好，现在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今天不能休息太多，然后我们再回来。